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这个开讲37大品啊。那么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做了好几次的广告啊，就是再下去讲37大品。那么其实37大品这个在佛法啊，在整个的一个这个经律论里头讨论的是最多的啊，而37大品呢跟每一部经都有关系，也跟各个不同的这个宗门呢也都是一个共修的课程啊，禅、净、密、律没有不谈37大品的。华严大教一定谈37大品，唯识离不开37大品啊。那么这个天台那一定也是37大品，所以我们知道它会称为叫做道品的原因。我们常常讲说一品经一品经，是一部经里头的什么品什么品，但是这一品经呢是通各个不同每一部经里头都会跟它相通的，所以大家要认识37道品它的重要性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在大智度论里头讲道品的意思呢，是只是说这个道品呢是指我们修行的品类次第或者方法，所以叫做道品。那么这个我过去那么阅读乐藏的这里面呢，我发现在大论里头几乎每一部论都要谈37道品啊，对37道品谈的最深的谈的最多的是大智度论。那么也就是说大般若经里头也有整个的区块就在谈37道品的，所以道品的意思是一条你可以走的路，也是品呢也表示你的次第可以修行的方法。如果说你第一次啊要到这个华藏讲堂来，然后人家告诉你哦，你应该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坐车，然后呢接着呢你到哪一个地方要换什么车啊，那么你又要到了那里的时候你要怎么走，然后在第几楼那你就可以找到，那这个就是一条路，一条你可以去实际去走的一个蓝图。那么37大品也是这个意思，所以37大品在早期的时候啊，如果说以五十判教来看的话，我们讲说第一个时是华严时，那华严时主要是谈华严经，可是华严经里头在谈实地的时候没有不谈啊，他在这个谈宴会谈精进这一块的时候他就谈37道品啊，可是因为华严成道37日能了解华严的不多，所以佛才发现说必须要从最基础的地方教起，但是最基础的谈的是谈阿含藏，也就是阿含经。你看阿含经里头有长阿含有中阿含啊，那么这个有杂阿含，可是唯独杂阿含经这部经最特别，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有长恶寒经，有中恶寒经，有杂恶寒经，大家对于杂恶寒经这一个名称呢，总觉得那个杂字好像大概是零零碎碎插插做几堆的西洋棋这个艺术。其实我告诉你，杂恶寒经的这个杂字啊，这个杂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这个次第很紧密精细杂在一起。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这个衣服的织布的时候，就是那个经跟纬一定要杂得非常的细，也称为杂。这个杂并不是复杂，不是凌乱的意思。那么欧韩有从上传下的这个佛的这个法语，就叫做欧韩。所以杂欧韩应该解释成中从上传下来精细的修行的法门，用这样子来解释它，是应该是各种解释里头最圆满的一种解释。杂欧韩经它跟其他的经典都不一样，经典的组织一定是前面是说经的佛一定讲在前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一个地方讲这部经，有什么样的人，还有从这个大比丘声闻大比丘阿罗汉乃至于这个天人那么这个乃至于这个八部众，通通都做了一个描述。那么他的头一定是一开始一定是每一部经都是佛做开头的，但只有杂恶寒经不是。杂恶寒经就是当时在某一个地方有弟子问什么，佛怎么回答，或者是在某一个地方佛主动跟大家谈什么事情，所以他很活泼，而且夹着当时的情境，夹杂的当时的情境，所以他很活泼。在所有佛经里头，你把它打开来看，杂欧含经是最活泼的，就是说人事物杂在一起，夹杂在一起，但夹杂的非常活泼的。它比我们那部论语孔夫子跟弟子这个对答的那个论语它更活泼，因为它还有一些情境，还有一些这个活泼的一面。但是它的体力很像这个论语，很像儒家的论语，就是一则一则一则，那有的稍微长一点，有的这个短一点，但是再长也不会多长，很短。所以像一件一件的故事，一个一个简单的一个对答，然后把这个修行的道理，那么这个身口意应该去修持的，全部都在杂欧含里头。那么我们来看，我要跟大家提醒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修行学佛，我们说你把这个任何一部经把它打开来看，最后都会出现一个，就是这个名词，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就是正等正觉，我们把它翻成这个汉文就是正等正觉。可是你把它清楚的把它看清楚，你说一个人在碰到大难，一个人到了年纪慢慢大了，或者是到了人把人生看清楚了，你觉得有一天你必须要走了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带不走，那到底你要去哪里？那什么是你？你要去哪里？你会这么讲说，我就是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对，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真好， 我跟你也一样。可是问题是，你要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你现在这个人，这个肉体，这个想法，这个有这么多情绪困扰，有这么多这个感情上的死结，有这么多成见偏见的这个人，要到极乐世界去吗？不是。而且是怎么去？是坐船去，坐飞机去，或者真的观世音菩萨拿来一个这个莲座给你坐，然后把你带去。在这个最近的这个三四十年中，对死亡学的研究却告诉我们，不是这个样子，是你自己的这个，你用你的心，是你这个心，但并不是现在生活的这个心，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这个智慧，你才有可能跟极乐世界相应。如果用现在这个心，顶多只能够跟六趣相应，六趣就在轮回里头，一念愤怒，那你就跟阿修罗相应，一念这个无明，那么一念自己纵欲，那就跟畜生道相应，一念想不开，我们现在自己想想看，每天脑子好多事情，一旦一烦恼来想不开，那是无间地狱，你一直被困在那个地方走不出来。我们这个心是很容易跟六趣相应的，只有做一些善事的人，内心里头平静的啊，善良的那人，那以天道也有各个不同的等次，以天道相应。可是我能够跟极乐世界相应，是要一个清净的，有觉性的。在所楞严经里头啊，明朝的这个真见大师，这个真见两个字呢，就跟唐朝的那个见真两个字是刚好把它倒过来就是了。明朝他的楞严的这个正脉，他告诉我们的这一个啊整部经呢，他把它分成五周，这五周呢就是等于五个啊圆满的单元，叫做周。第一个周叫破妄显真周，就是破除你的虚妄，显示那个真实的世界，那个叫破妄显真周。那个真指的是指我们的心体的那个真，也就是我们如来藏的那个真，我们同属于那个如来法界的一部分，可是如来法界里头相应于我们今天在这个色相世界里头的，却变成了我们在现象世界的你每一个人不同的个体，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记忆。所以这部经里头啊，破妄显真讲出来了以后，是谈到一个无生无灭周，也就是所楞严经的第二个部分是谈无啊，这个无生啊，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所楞严经讲的非常的清楚的是，性觉必明，妄为明觉。我们原来的那个如来藏，那个法性，那个如来的法性，所以那个法性本来是非常明朗非常光明的，只要你有一个觉的时候，它就是一定是光明的。有了光明以后，就觉照这个现象世界，觉照这个现象世界。可是我们一来到这个现象世界来了以后啊，是性觉必明啊，妄为明觉，是你所觉照的这个东西呢，你却 把它当作是这些影子，却当作自己。我现在举一个例子，你更可以了解。如果我们把这个灯全部都关掉，你会觉得什么都看不到。现在你拿一个灯，这个灯把它打开来以后，你却看到周遭的人，是不是？看到周遭的看得到的事物，然后你就以为这个周遭的事物跟自己的关系，这就是我。听清楚我，啊，以为这是我，然后执着这个我，却不去管原来。我原来窗外很光明的那个世界，就在这个黑暗的这个小世界里头，就以为就在这个地方，我比你高明，我有我的意见，所以这个人的种种的名财利养的东西，都执着的越来越深，所以原因是在这一个。你看不清楚的这个世界里头，妄为名觉。我们有没有可能，如请各位以前给各位解释的，你在电脑里头输入了很多你的资讯，然后你抱着电脑说这部电脑就是我，其实不是，输入资讯的人是你没有错，但输入一大堆那是你吗？有一次我写了我自己的小传，我写完了以后，然后我觉得很好玩，这是我吗？这是一堆资讯，所以无我。可是妄就是执着着这个东西，以为自己是自己。那么大家看清楚，佛在这个阿含里头，他已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到涅槃这个问题，也就是这些东西你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暂时有的东西，你不要执着的这个东西执着的太紧，你要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生活的慈悲喜舍，要在这个地方演这出戏，要在这个地方过这个旅行，这没有错，可是你要知道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你在这里的一个投影而已啊。所以人只有修行，让自己真正的产生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就是这一个每一个人心中本来的如来藏，它是属于如来法性的一部分，你应该是回到那个光明的如来的法性里头去才对，以十方诸佛是把手同欢，应该是如此才对。无论你在这个地方是有钱的或者穷困的，是贵的是贱的，社经地位是高的或是低的，你是男或者是女，但是你最后必须要从这个地方再能够找到你真正的来时路，否则找不到。那么所以你如果把阿弥陀经拿出来看，你就会发现说，阿弥陀经里头佛告诉我们的是从事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往西方啊，那么你就可以到一个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叫做阿弥陀佛，那个地方有多么美好他讲了，而且到了那个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花草树木啊，共命之鸟，通通他的声音都可以引导每一个人念佛念法念声，而且在念佛念法念声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深度的进化，然后你来到你是在生活在极乐世界里头。可是这部经最后里头却告诉我们，是释迦牟尼佛来这个娑婆世界，他以这个 难行的方式啊，多么困难的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提，三藐三菩提，也告诉我们，就是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我们回到极乐世界的部分。这是极乐世界，《阿弥陀经》里头，你看的是要把它看清楚，它是整部经重点在这个地方，然后谈东方、西方、北方、南方，所以上下啊，也就是十方世界都在赞叹阿弥陀佛，是不是？而每一个世界也在赞叹释迦牟尼佛。所以用现在的物理啊，这个物理学的啊，量子物理的观点来看，是说这个现象世界往上提升到最高的，往后往上的时候是非属于现象的存在，那个非属于现象的那个实在，那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井然有序，而不是像我们这个这么粗的不断的在五浊里头混乱的这个世界，它是非常井然有序，而在那个井然有序你没有办法描述，因为我们所了解的都是这一个现象的世界，而不是那个从物理学上去推演的那个部分。那么好，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看清楚的时候，也就是当一个人的清净的心智，那个般若，就如同《六祖坛经》里头所讲的，清净心智如是万境。这个清净的心智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像我们世间里头啊，那么数万万亿的这个那么价值的金子一样，你要珍惜它才可以才对，而不是我们在这个世间里头拥有什么。我现在多活几年了以后，我的有一些同事，他们有的人先走了，往生了，我有时候就会想一想，来人间走这一趟，好歹我还从童年的时候就可以学佛，是多么令我雀跃的事情，而且我还知道有这条路，有37道品这条路可以走，现在你跟我都一样，这条路是多么重要啊。我们越是往五浊的这个方向，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也就是这个现象世界里头，它是这么的混沌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你越往这里钻，你的担子越重，你越来这个越混浊，所以要沉浊入涅槃。涅槃的时候慧性才会出来，可是你等到沉着入涅槃了以后，解脱入圆通，你做过了能放下，在这个时候你挥洒得开，又可以行菩萨道，然后入圆通，圆通就是入菩萨道，能够真正的悲智双运，就好好的过这个人生，过完了却又可以拍拍手放下来，这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佛法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把一切万缘放下，清净自信，这样很好，是涅槃，回过头来一定这个自觉了以后，一定要觉他，一定要去化度有情，一定要去奉献给这个社会，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要去慈悲喜舍，行菩萨道。那么这就是道理了，这个道这样讲它非常的这个听起来有些抽象，可是这个确实是看起来是抽象，可是在阿含藏里头，佛一开始他就给弟子们谈37道品，他说我很具体的跟你讲，你能够了解这37道品，也就等于你 真正掌握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意思，能好好的行持这个三十七道品在人间生活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从那个五浊的这个世界里头好像回一个首，所以叫做回头是岸呢、啊。那个回头是因为我们一直往五浊的方向走，我们是没有错，是在这个我娑婆世界的五浊世界里头，但是你要回头去看岸在这边，不是在那边。那么往回头走的那个蓝图也是三十七道品啊。那么所以三十七道品这一个内涵在欧含藏里头，在杂欧含里头，佛就不断的尝到，就用这三十七道品这个名称，而不是三十七道品不是后人才把这三十七个这个项目把它整合起来变成三十七道品，不是，这是佛亲口说的，它就是我们人生的道，也是真正引导我们走向我们在人间里头可以有福报，人间里头可以生活得好，而且又能够拍拍手又能够放得下的，其实就是这里呀。那么《大智度论》第十八卷里头，那么他怎么说呢？那么他说，娑婆世界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佛告诉我们它有两个门啊，现在你的讲义里头还没有，有两个门，第一个门呢叫随相门，第二个门叫对治门。随相门是什么意思呢？随相门的意思就是你要随着你在这个因缘当中要好好的去这个净化你自己的心，而是要好好的行善。其实这跟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沉着入涅槃，解脱入圆通，是很近，是一样的哦。所以随相门呢，龙树菩萨怎么跟他解释呢？他说，佛所告诉我们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他说，其实就是这件事情，以前我跟大家谈过这个事情的。过去唐朝的时候，云门文言，云门大师，那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随这个缘来修行，是不是这样？云门大师谈到要我们要随缘来生活的时候，他特别解释随缘，他说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怎么样？而是随波逐浪。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缘，就在这个五浊的世界里头，是不是？你看这个五浊怎么解释呢？劫浊，我们常常把这个劫解释成说一个灾难叫做一个劫，不是这样说。每一个劫都是由事所形成的，有一个事，你心的事一旦跟这个缘，也就是因缘结合了以后，它就形成生住意灭。所以我们人的一生从生住意灭，从生到灭也是一个劫。这个地球从生，从一个星云到最后变成星球的关系，到这个演化成有生物，有生物里头有种种进化，到现在我们在谈这个地球什么时候会慢慢的会这个崩解啊，这个太阳系，这个太阳什么时候会慢慢变成白矮星。